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要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18集咯。上一集我们听到船长他们驾着山板要到岛上，但这时候船上的几名叛徒却趁机用大炮攻击他们。枪法神准的崔劳尼本来瞄准了叛徒汉兹，却被他逃过一劫。今天我们会听到船主、医生和船长他们千钧一发地划着山板登陆岛上，但这时候更激烈的攻防战才正要展开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18集攻防战。这时岸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一群海盗从树林里奔了出来，跳下小艇。医生叫道，
他们追来了。
船长说，
那就只能努力往前滑，要是我们上不了岸，一切都完了。
追来的小艇只有一艘，其余的人恐怕是想从路上拦截我们。
他们未必追得到，现在啊，我担心的是那一门炮。船主，如果你看到汉兹采取行动了，就立刻出声，我们就会停桨。
船长镇定的指挥。这时潮水已经退得差不多了，山板距离海岸大概只剩下30-40桨的距离。留在西斯布纽拉号上的水手也很急，怕错过射击的最好时机，正忙着在炮上装填火药。船主崔劳尼大声叫道，
停啊！
山板上的人立刻停桨，大炮轰然飞出，从山板上空擦过，掉在船头前面，溅起了半丈高的水花。山板虽然没有被击中，但进水太多了，船尾部分已经开始往下沉，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沉到水里去，5支手枪也有3支泡水，不能使用了。幸好水深只有1公尺左右，船长一行人决定涉水登陆。就在这时候，树林中敌人的呐喊声也逐渐逼近。眼看追兵就要到了，他们只好抛下所有的物品，迅速地穿过海滩，往小丘上的木寨跑去。医生带领大家横越灌木丛，来到树林边缘。他们刚跳进栅栏里，参与叛变的水手长安特生已经率领7个水手从南方攻过来。船主趁叛徒停在栅栏前的空档，猛然发射子弹，有一人应声倒地，其余的立刻反身闪入树丛中。医生上前查看倒地的人，发现子弹穿过心脏，已经一命呜呼了。树林中忽然传来一声枪响，一粒子弹从医生耳旁飞过，打中了莱特勒斯。 莱特勒斯向前扑倒的同时，医生和船主立刻还击，但是敌人躲在树丛中，根本找不到目标，他们只能警示性的放几枪，恐吓对方不要轻举妄动。这一连串的反击果然奏效，当他们把莱特勒斯抬进木寨的时候，并没有再受到攻击。可怜的莱特勒斯胸前的伤口不断渗出鲜血，医生虽然尽力替他止血，却已经回天乏术。船长说，
哎，他已经上天堂了，一个海员能为船主和正义力战而死，这是很光荣的。
司马雷托船长说完，爬上屋顶，在一根木柱上升起一面国旗。没多久，突然传来轰然巨响，一颗炮弹飞过木屋，落在屋后的树丛中。大家惊魂未定，接着第二颗炮弹又飞来了，这次射得比较准确，落在木寨的院子里，激起一阵灰尘，幸好没有打中人。船主崔劳尼叫道，
船长，从船上绝对看不到木屋啊，但是炮弹射得这么准确，我想他们一定是把旗子当作目标了。哎呦，你快把国旗降下来吧。
船长固执地说，
不行，降旗不就代表投降吗？
船长这么说，大家只好作罢。另一方面，吉姆和根培恩循着隆隆炮声的方向前来，根培恩一看见国旗，立刻停下脚步，一把拉住吉姆，激动地说，
一定是船长他们在木寨中。
吉姆回答，
不见得吧，有可能是叛徒。
我肯定是船长他们，如果是希尔佛，他一定是深海盗的黑旗。现在你的朋友已经占了优势，他们大可利用木寨来防守。这个木寨是弗林特在许多年前建造的，准备用来抵御海军的围剿，没想到现在真的派上用场了。
吉姆急切地说，
那既然这样，我们赶快去支援船长他们吧。
不，吉姆，在没有得到船主的承诺之前，我是不能现身的。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他，请他做决定。如果你们用得着我，你就到今天我们碰面的地方来。
我懂了，什么时间去找你比较好呢？
大概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吧。
那么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
当然啊。吉姆，等等，万一遇见希尔佛，你会出卖我吗？
根培恩的话问到一半，忽然一颗炮弹飞来，掉在不远的地方，他和吉姆两人各自抱头逃开。在今天的故事中，我们听到现在呢，船长他们已经登陆岛上，来到他们之前找到的这个据点，这个木寨。而明天的故事我们将会听到，就在这时候呢，居然有人举着休战旗来找船长司马雷托了，到底会是谁呢？打的又是什么样的主意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